汪明恩呢位嘅青年人，吓佢系本港嘅第一个失明嘅女作家，亦都系一个音乐创作人。佢嘅性格非常开朗，才华洋溢。从细咧佢就开始学习声乐啊、钢琴啊、音乐创作，仲一路咧去参加义务工作。近年咧，明恩攞好多奖，佢2008年咧攞咗十大杰出青年，2009年攞咗杰出义工奖，同年咧亦都攞咗一个嘅强人奖，音乐界嘅。2004年咧，明恩出版咗一本书，叫做《如果你相信童话》。呢本书一出版咧，就抢购一空。呢本书咧系藉住一啲励志嘅童话故事，去勉励年青人去到唔好怕困难，努力前进。当时嘅传媒咧嚟到争相访问汪明恩，佢成为一时嘅佳话。至今咧，明恩已经出版咗好几本书。明恩佢有咩经历呢？明恩喺佢八个月大嘅时候患上咗德国麻疹。视觉神经受到感染咧，导致双目失明。喺佢3岁至8岁嘅期间咧，做咗6次嘅眼角膜嘅手术，但系最终因为病毒咧感染咗嗰个嘅视觉神经，都系最终系完全失明。但系失明唔能够去阻挡明恩继续积极嘅参与佢所喜欢嘅音乐创作。佢演出啦，好多嘅生命教育讲讲座，佢希望用自身嘅经历嚟到勉励大家喺逆境里边咧都要自强，亦都推动喺社会里边一个相见共融嘅信息。其实共用这个的概念在香港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香港政府近年有很多项的推动社会共用、相见共用的计划。譬如说教育方面，政府会有特殊教育，即是有些特殊需要的小朋友，譬如说听障、视障、学习障碍、言语障碍、行为障碍等等的小朋友都提供一系列的特殊教育服务给他们。帮助他们能够发挥潜能去即成为一个独立能够适应的人。在特殊教育有需要的小朋友，有时政府都开始去鼓励他们去融合在普通的学校里面去读书。但当然有些比较复杂的呢，都仍然有特殊的教育去帮他们。在生活方面，相信大家都会看到现在你搭的巴士呢，大部分都会有即方便坐轮椅的朋友上落的。其实很多的公共设施啊、训练计划啊、康复服务啊，都是来到方便有障碍人士，给一些支援他们，帮助他们融入社会。就业方面，雇主如果你聘请有残疾的人士呢，是政府会提供额外的即个津贴，也都提供一些在职的培训。另外平等机会委员会呢，都发放了一个叫《残疾歧视条例雇佣实务守则》。这个是帮雇主和雇员在工作间里面去消除彼此歧视的问题。其实我们见社会有不同的措施去到推动相见共用呢，都是非常好。只不过呢，有一个更 basic 的问题，其实一个残疾歧视条例是不是能够真正去消除健全人士对残障人士的歧视呢？我们或者都不会，又或者我们其实一定不会，好像有一些世界上的人，他会觉得有残障的人他们是受咒助，他们是前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今世要做报应，又或者我们会藐视他，我们一定不会这样做。但或许我们都有曾几何时有以下的想法，他们真的可怜，我们要同情他们。这些可怜同情的说话呢，分分钟对有残障的人或者他们家庭造成的伤害或许更大。以下一位一苗团契家长的心声，他有一次在教会听到有两位姊妹的对话，当中其中一位就说，疫苗团契里面那些全部都是有问题的小孩来的，那些家长真是可怜，真是阴公。这位家长听到这番说话很无奈，他跟我分享说，他说其实我们没什么值得人可怜，其实相见人士跟其他人一样，只不过在生活上较多的时间他需要人，需要工具来到帮他去完成。就好像我们其实面对每日都有时会有难题，我们需要人，需要其他东西来到帮我们一样。相见的人士他需要的是尊重，用同理心去体会他们的处境，怎样去适切地帮他们，从而施援手，而不是用同情，不是用可怜的眼光。融入社会，融入教会是残障人士的心声，但是怎样做到呢？是不是单单说我们接纳他们，又或者我们用怜悯的心那就够呢？其实真正的相见共融是要由更基本，由个心去做起。它由价值观入手， 健全的人去学习体会有障碍的人呢，其实他们有需要的同时，我们要懂得去欣赏他们过人之处，看到他们的独立，看到他们的独特，从而一个接纳彼此学习的态度。所以真正的共融不是健全人士单方面地付出，而是要看到相见都是一家人，是互相了解互相学习。作为基督的教会，我们今天又怎样去做相见共融呢？我们自从今天的经文来到去思考一下。我们今天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其实保罗在十二章里面的教导和十一章很有关系。十一章的里面，保罗就斥责那班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他们在圣餐里面分门别类，有些人就吃得太饱，有些就没有东西吃。其实当日主耶稣他设立圣餐的时候，是在最后的晚餐里面去设立，所以他们是吃着晚餐当中，耶稣举起饼和杯，他说你们守这个饼守这个杯去纪念我。所以第一世纪保罗的时代的信徒呢，是在晚餐里面守圣餐。那些晚餐就由信徒各自在自己家去带晚餐来。那不难想象，很有钱的人他们可能带包心刺肚很多的食物，没钱的可能就一块饼一杯水就带来。你有你我有我，问题出来。富足的吃得饱有剩要丢，但完全没有理到那些穷乏的弟兄姊妹的需要。保罗就骂他们，他说主的身体是成就信徒的合一，但是很讽刺，就是当你们纪念主的身主的血的时候，却罔顾这个合一，你分你我分我，不理旁边人的死活。到了十二章，保罗继续讲合一，但是进一步的教导，他讲到信徒的合一不是那个单一，不是好像机器吸一些毛出来要个个一样。合一里面是讲到圣灵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将不同的恩赐放在不同的信徒身上，为了要建立教会。所以合一本身呢，就蕴含着里面有不同在里面。就好像说合一本身呢，怎样叫做合一呢？我们很简单，每天我们有时会喝三合一咖啡啊，三合一奶茶。那怎样才叫合一呢？就是因为里面有不同东西嘛，有咖啡粉，有糖，有奶，有不同东西在里面才可以叫合一。如果全部都是糖呢，根本不讲得上合一。所以合一里面就蕴含多元性，就有不同。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十二至十六节呢，就是保罗用一个身体和肢体做一个很活生生的例子，来到讲明基督的身体都是这样，很微妙的关系，一份合一和多元。我们会分三部分去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十二至十四节第一部分呢，我们会讲合一和多元性呢是没有矛盾，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第二段呢，我们看十五至十一节，就详细讲到许多肢体这份多元性呢是怎样表达出来。第三段呢，讲21至26节呢，就会回去讲多元性的里面又怎样去体验这个合一呢。那我们先看12至14节了，我们邀请大家再读一次12至14节。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身体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受了一个身体，并且共享这位圣灵。身体原不只是一个肢体，而是许多肢体。唔该。十二节清楚交代了这个合一，身体只是一个啫，同埋呢份多元却有许多肢体，有手有脚有头有耳，全部都唔同，但系同属一个身体。原来基督嘅教会就系咁。不同的信徒，我们每一个就是不同的肢体，却同属基督这个身体。保罗这个身体的例子，其实在他的时代大家都明白的。因为无论是那些来自希伯来文化的，来自希腊文化的，在同一教会里面，他们都经常用这个身体做例子。同属一个基督的身体的合一，刚才讲过，不是单一，不是一模一样。所以十三节就讲了，无论你是什么种族，你是什么社会地位，什么身份，都因为圣灵的工作，大家同成为一个身体，在生命里面一同享有这位圣灵的同在。保罗在以弗所书讲过，他说基督的十字架去废掉了人和人之间的种族和社会阶级的隔膜， 人再不用社会那些阶级来到去分，不用种族来到分人等。但是当时的社会呢就不是这样，当时就是你是哪种人啊，分你的阶级定你的价值，你是希列人定犹太人呢，你是奴隶呢你就是低等人，你是自由人呢你就高等人。但在基督里面人不用阶级去分，但又不代表奴隶不再是奴隶，又不代表希列人不再是希列人，只不过种族能力和角色呢不再去定一个人的价值。因为在基督里面个个的价值相等，都是尊贵，都是平等。社会是这样看的，你有什么成就呢，你拥有什么呢，你天生是什么人呢，就定了你的价值。好像说在一些国家天生是女人的话，你的地位是低的。又或者如果在希特拉的时代天生有障碍，你就是等于垃圾。用正常一个标准来到评定人的价值，这个是社会。但是神不是这样看，他不是好像人那样看人，他从来不会用成就，不会用拥有多少，不会用你天生是怎样来到去看我们。作为一个人本身呢，你就有神的形象样式，就是尊贵，就是宝贵。台湾有一位很出色的画家叫做黄美廉，他患有脑麻痹，不能够讲嘢，不能够去行路，行路行到嘅，即系行得唔好啦咁，手脚协调唔到。咁一啲咧对我哋日常好简单嘅动作，譬如话行两步路啊，执下支笔啊，洗只碗啊，呢啲我哋觉得好简单，但系对美廉嚟讲咧系极大困难。每一次洗碗咧，一定打烂碗嘅。佢嘅成长大家都谂到，系喺耻笑，喺俾同学仔虾咁样嘅环境里边去长大，去挣扎。他从来会，他以前会埋怨，但是当他直到一次经历，他看到神原来眼中呢他是宝贵，他没有跟其他人不同，他就从此坚强去生活。后来还拿到南加州大学一个即是美术的博士学位。有一次他来香港，在一间的中学里面去分享他的见证，有一个同学仔问他，他说如果你可以再揀，你想不想做一个正常人呢？美廉佢其实讲唔到嘢嘅，佢揸住支笔喺个白板上面用歪歪斜斜嘅字去写，佢话我而家已经系一个正常人啦。正常在于佢能够用神嘅眼光去睇到，佢冇同其他人唔同，佢冇俾人低一等。喺基督嘅里面有残障、有障碍，同人性嘅健全咧系毫无冲突。靠住圣灵嘅同在、相同埋健。都是同属基督的身体，同等宝贵。但是刚才提过了，在基督里面有同等价值，又 又不等于呢个个的职份要一样。保罗说如果是奴隶的仍然需要谨守奴隶的职份，又或者譬如说你是女性的，你仍然谨守做女性的职份，譬如生育只有女性才有这个职份。同属基督一个身体，但是不同的肢体呢就会做着不同的职份。十四节话，佢话身体原不是一个肢体，而是许多肢体，合一本身就必须有不同的存在。所以接住在第二段十五至二十节咧，保罗就继续去解释呢份嘅多元性系点样样嘅。又邀请大家读十五至二十节。假如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于身体，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假如耳朵说我不是眼睛，所以不属于身体，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假如全身是眼睛，听觉在哪里呢？假如全身是耳朵，嗅觉在哪里呢？但现在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一一安置在身体上了。假如全都是一个肢体，身体在哪里呢？但现在肢体虽多，身体还是一个。在十五至十六节，保罗用了二人化，他来到假设有一些肢体很自卑，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属于这个身体。在十五节脚这样讲，很自卑地说我又不是手，我不属于这个身体。十六节耳仔就很自卑地说我不是眼，所以我不属于这个身体。保罗在十七节就讲明这个讲法非常荒谬。十七节保罗就是好像意思这样，耳仔是耳仔，照你的讲法，如果眼先有资格属于这个身体的话，那怎听嘢呢？神将耳仔眼睛放在同一个身体里面，是要做不同的嘢，一个负责听，一个负责看，大家都属于身体。 這個很容易明白。十九節呢保羅就講得重盡啲。他說如果全身都是一個肢體，譬如全身都是眼，這個根本就不可以定義為一個身體。所以一個身體為之叫身體，就必須有不同的肢體，有眼、有耳、有鼻、有手腳，才是一個的身體，不能夠全部一模一樣。哥林多教會的人恩賜就多了，保羅在第一章跟我們說，你們的恩賜沒有一樣不及人，但是很可惜，他們完全不明白恩賜，神賜下恩賜，將不同的恩賜賜下，不是要他們去分門、分黨、去別類，而是要他們各盡其職，要彼此造就基督的身體。其實我們今天有沒有分門別類呢？健全的人有沒有覺得自己是厲害一點、好一點，用我苦就你、我憐憫你的心態來對施予呢？而有障礙的人或者家庭，會不會又覺得我不及人所以自卑，又或者我只是能夠接受，我不能夠施予，因為我沒有資格，有沒有這樣想呢？我以我工作的緣故去接觸很多不同程度或者不同種類有障礙的朋友，有體障、智障、社交障礙、學習障礙等等。曾幾何時自己都是這樣，用一個憐憫苦咒的眼光看他們，覺得自己就是單向的付出，為他們服務。但接觸他們多了，看法都不同了。而一個由三歲開始認識的一個唐氏綜合症的男仔，和認識他媽媽，到現在這個男仔已經十幾歲了，在上一苗團契，以前是跟他們是治療師和病人的關係，我覺得一直就是我幫這個家庭，現在他成為好朋友，主內一家的關係，我對他的看法完全不同了。在這個少年人，在這個唐氏綜合症的男仔的身上，我看到神給他一樣東西，我完全不及他那份單純和忠心禱告的恩賜，我遠遠不及。在這兩三年，我家媽媽病了，我妹妹病了，那我跟她分享，我說我媽媽病，我妹妹病，可不可以為她們祈禱啊？這個男仔叫我的妹妹做美女姐姐，她說我有為她們祈禱啊。有時跟她們吃飯，我會聽到這個男仔在禱告裡面用一些很簡單的詞彙，一隻靚的禱告字都沒有，但是她從不間斷在這兩三年為我的媽媽、為我妹妹去祈禱。這份的忠心，這份的持續的禱告是我去看眼，我看到我遠遠不及他。或者我們有時我們覺得我們所謂正常人，其實有時有些東西是不及他們。台灣有一個女士叫做鐘素明，人稱汪媽媽，她的女兒叫慧欣，天生有多重障礙，在她出生的時候磁力共振照到她的腦有32個洞。咁佢慧欣呢四歲先識講嘢，五歲呢先開始識得企啦。喺人眼中慧欣冇咩能力，咩都唔識。個個都話汪媽媽你真係倒霉啦，汪媽媽就活喺痛苦嘅裏面。但有一次嘅經歷呢扭轉咗汪媽媽嘅心態，令佢睇到神喺慧欣嘅身上呢只有祝福冇咒助。呢個係咩經歷呢？原來有一次汪媽媽佢去學校嗰度遇上嘅接慧欣放學，發現為何慧欣在廁所咁耐都唔出嚟呢，於是去廁所找佢啦。點知慧欣就坐咗喺個廁格裏面，坐咗喺地下不停咁喊，個額頭呢起咗一個大瘤喺度。原來發生咩事呢？有個同學仔蝦慧欣，將一個鏟呢一夜大力剝落佢個頭度，起咗個大瘤。我媽媽睇到之後呢好激氣，即刻立起個鏟呢要去報復，要喺呢個同學仔身上呢都整返個大瘤俾佢，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但是慧欣呢一睇到媽媽氣沖沖，佢即刻拉住佢嘅手，用佢好唔清楚嘅說話講唔好會痛。雖然聲音好模糊，但係媽媽知道佢嘅意思。慧欣唔想呢個同學仔同佢一樣咁樣痛。我媽喺台上面講到呢個時候，眼淚已經不停咁流落嚟。佢話一個有障礙嘅小朋友都咁有同理心，為何我半點同理心都沒有，要將痛苦建築在別人的身上。其實我們有障礙的小朋友，雖然如果你用所謂正常一把尺去度他，他是不合格，但是很多時候神賜給這些有障礙的小朋友，譬如他們的單純、他們的忠心、禱告的服侍，是我們這些所謂正常的人很缺乏。所以有時想 乜嘢先喺神眼中系正常咧？好值得我哋去反思。十八節讲，佢话喺神嘅屋企里边咧，神系随住自己嘅意思，将肢体一一安置喺身体上边，各按其职。我哋教会里边呢啲有身体或者有智力障碍嘅肢体咧，佢哋唔系冇能力，而系能力不同。神要我哋做嘅系尝试多啲去认识、了解佢哋，欣赏佢哋每一个好独特嘅地方，俾机会佢哋发挥自己嘅恩赐，发挥佢哋嘅职份。恩苗团契系窝福堂里边咧其中一个服侍智障小朋友啦，我哋有由几岁至到十几岁嘅小朋友不等，咁咧就亦都服侍佢哋家长啦，都让佢哋即系我哋肢体成为一家咁。恩苗团契成立咗一年几，我哋而家有六组啦，有四十几个家庭。我哋恩苗导师咧，大家都有默契嘅，知道喺团契里边咧要俾唔同嘅同学咧有唔同嘅岗位，俾佢哋发挥恩赐。譬如有啲係做祈禱㗎啦，有啲係做清潔㗎啦，甚至做司琴。有時呢係發覺呢有自閉症嘅小朋友好獨特，你叫佢執一啲紙碎呢，佢係會同你執到盡嘅，好細個粒佢都同你執乾淨。有一次呢，我哋喺恩苗嘅合組敬拜裏面呢 set up 一個電腦 set up 一個音響，搞嚟搞去呢有畫面就冇聲音，咁嗰啲導師同家長就團團轉七嘴八舌，搞嚟搞去都搞唔掂。突然间有一个恩苗嘅少年人，十五岁啫，弹起身走出嚟揿一个掣，搞掂，即刻有声。跟住我哋个个目定口呆。其实我当时反思到咧，也许神俾呢啲嘅小朋友，呢啲嘅少年人，佢哋嗰份心水清，系我哋都唔及。唔同嘅人有唔同嘅恩赐，放啱位咧就发挥到功用啦。就好似神将手脚啊、眼耳口鼻啊，放的位置啱啱好，咁呢个身体就运作得 perfect， 运作得好好。第二十节保罗又话咯，但现在肢体虽多，身体还是一个。保罗又翻去合一嘅主题啦。咁我哋各人既然有唔同嘅能力、唔同嘅恩赐，咁又点样去体现同属一个身体呢份嘅合一呢？咁我哋读最尾一段啦，廿一至廿六节，请大家眼睛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的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缺少的。身上的肢体，我们认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我们不雅观的，越发装饰得雅观。我们雅观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身体不协调，总要肢体彼此照顾。假如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假如一个肢体得荣耀，各个肢体就一同快乐。都是惯旧版多啲啊。保罗又翻去合一个主题啦。十五至十六节，大家记得咧，保罗就用一啲嘅肢体好自卑嗰份嘅荒谬，用二人法去讲。但系嚟到呢度有一节咧，保罗再一次用佢嘅二人法，就讲明另外一啲肢体咧，好骄傲嗰份嘅荒谬。今次咧眼就同手讲，佢话喂，我用唔着你嘅。头就同脚讲，你冇用啊，我都唔需要你。表面睇嚟，眼同头咧个位置系高啲，就对一啲好骄傲咁同一啲低位置啲嘅手同脚咧，就讲一啲藐视嘅说话。呢、这个就正中当时哥林多人嗰啲错误。社会里边有位嘅、有权嘅、有钱嘅，睇唔起低位，有钱嘅罔顾穷嘅需要，富足或者自以为聪明嘅人咧，就觉得有我就掂啦，我唔需要嗰啲穷啊、低位啊、奴隶，我唔需要佢哋，唔理佢哋嘅死活。廿二至廿四节上边咧，保罗就讲到呢啲骄傲好荒谬。喺廿二节佢话，不但如此，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缺少。不但如此嘅希列文咧，阿拉咧系一个好强嘅相对词。表示如果你话我用唔着呢啲肢体咧，呢、这个讲法完全离晒章。软弱嘅肢体，你以为你唔需要佢，你唔单止需要佢，佢哋系不可缺少。软弱系咩意思咧？软弱系一个脆弱啦，需要多啲保护嘅意思。神学家一般认为咧，保罗用到呢一个身体嘅例子，当佢讲软弱嘅肢体咧，就系指到我哋身体里边嘅五脏六腑。 這些內在的肢體都是相對，譬如我們外在的肢體，譬如手腳啊，相對是強壯一些。所以神就造我們呢，用脂肪啦，用肌肉啦，重重的骨骼啦，皮膚去保護我們這些較軟弱的肢體，就是內臟。但他們的軟弱又不代表他們不重要，相反是更加重要，身體是不可以缺少他們。譬如我今天如果我沒有了手呢，我還可以生存，但如果沒有了心呢，我就連命都沒有。我們今天講相見共用，不單單就是認識到和欣賞到有障礙的肢體很獨特的地方，給他們發揮恩賜，也都更加要認知到這些的肢體雖然他外在都是軟弱，我們要幫多他一把，但是他們的存在是這個教會是身體不可以缺少。為什麼這樣說呢？他們在教會的存在，至少我想到是教導我們從正確的角度去到看神看人是什麼價值，也都逼我們重新反思侍奉神究竟是什麼回事。余達森牧師有一次他分享到，他說現今的社會裏面願意投放資源去關心智障人士的教會少之又少，其實原因都不難明，就好像我們現在的世界去講回報、講效益、講多少人信主、講數字有多少個會有增長。其實服侍有障礙的人，特別是智障，你很難用這些所謂的指標來度的。譬如你向一個人傳福音，你帶查經，你起碼從人的回應你知道他明白多少，你侍奉起來你覺得有些回報，但在恩苗裡面去侍奉呢，慢慢發覺呢，你用這套呢真的用不上，不可以用這個 mindset。 我們只能夠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我們只管用這些小孩子能夠明白的方式將耶穌的愛講給他們聽，但他們明白多少呢，我們信上帝的工作。對我來說，這個實在是教我去放低急功近利一個很大的功課和挑戰，也都讓我反思到侍奉神究竟是什麼回事呢，有沒有回報，還去不去付出愛呢？其實想回吧，其實耶穌對我們的愛從來沒有因為我們可以回報祂，祂才愛我們。我們軟弱的肢體實在不可以缺少，祂教我們什麼叫侍奉神，什麼叫無條件的愛。德蘭修女她有一次在美國華盛頓在國會山莊受到款待，參議員呢就問她了，你花那麼多功夫，花那麼多精神，花那麼多時間在一班垂死的人身上，是不是無望的嘗試，值不值得？德蘭修女回答得很簡單，只是兩句說話，她說不求成功，只求忠誠。這個說法，這兩句說話將兩個價值觀完全去對比出來，世界講回報，講成功，做指標，所以花資源在有障礙的人身上是次要的，但神不是這樣看，神看人本身就有價值，所以服侍神的人不講世界那套回報，他是講忠心服侍神所愛的人。軟弱肢體的存在教導我們就是這樣，用神的眼光看真正的價值在哪裡，也都考驗我們，鍛鍊我們內心和忠心。我們有障礙的肢體需要我們，我們同樣需要他們。神將我們放在同一個身體裡面，要彼此相靠，以致這個身體運作正常，也都成為這個世界的見證。24節尾至26節最後保羅講到，他說神如此配搭這個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陷的肢體，免得身體不協調，總要肢體彼此照顧。什麼意思呢？舊版講相顧，新版講照顧。其實這個字呢是真的有照顧的意思，關心為他擔心的意思。試想下這個情況，有一天你牙痛，你牙痛的時候呢，不是只有那隻那麼小的牙的關係，你整個腦就不再能夠專注在你手頭的工作，你的面容都痛到扭曲。這個是不同肢體同屬一個身體很自然的反應，即牙痛成身都不舒服，一個肢體受苦，所有肢體就一同受苦。那你會怎麼做呢？你不會說牙痛就痛咯，我是老而已，都不關我事。你一定不會這樣做，你就會將注意力放在很痛的那隻牙身上，想想盡辦法去照顧它。可能你會找冰敷一下它，找個好的牙醫看一看它，因為這隻牙現在很需要你照顧。就是這個意思，教會裡面有缺乏有缺陷的肢體，神特別看顧，將加倍的專注給了他們。 他亦都吩咐我们就是要这样彼此照顾，免得这个身体不协调。不协调的意思就是分裂的意思，彼此照顾以致我们不会分裂。哥林多人的错误就是各顾各，造成身体不协调，造成教会分裂分门别类。教会里面不同的肢体要体现合一呢，唯一的方法就是彼此相顾，一同受苦，一同快乐。可惜现况是不是这样呢？其实有很多家庭他落在痛苦里面，没有人去关心。现在一苗团契有40多个家庭，其中三分二或者以上呢，原本都不是回窝福堂，有些来自屯门，有些来自上水，山长水远，四方八面来到这里，都是因为自己的教会呢接纳不到他们的小孩子。我想也不是教会专门去拒绝他们，只不过真的资源有限。所以这些家庭是苦无教会生活，每日照顾个小孩子已经够晒累，好多的担心听日会点呢，我早死过去又会点呢，不知道小孩子听日点，不知道我自己听日点。好多家长都有好多情绪的问题，情绪不稳，抑郁症。我们这些较软弱有需要的肢体落在痛苦的里面，流离在教会的门外。因为团契的成立呢，就很想成为那杯的凉水，给这班肢体和他们一起同行人生路，一起分享分享喜与忧。但问题就是有都不少的家庭呢，他听闻窝福堂有恩苗团契呢，都很希望回来。但很可惜呢，我们都是人手有限，资源有限，我只能叫他们等，给闭门羹去吃。其实我自己想呢，作为一个传道人呢，真的有哪个传道人会拒绝人来回教会，叫你不要回来住啊，不得啊，这样。没有传道人会这样。但我就是这样，我成日都做这些事，好难受。这个身体里面有一些肢体在教会以外流离痛苦，我们作为健全，作为需要较少照顾的肢体，我们怎样可以实践彼此相顾呢？最后去做一个总结，在教会里面去实践相见共用，我想有三方面。第一，我们要先认识到我们有障碍的肢体本来就是跟我们一样属于基督的身体，神已经去接纳了他们，所以不到我们说接不接纳。第二，共用不是单向，健全的人士不要用可怜和单单我帮你这样的心态来服侍，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都罪人，在上帝面前同蒙恩典，领受了不同的恩赐，是要彼此服侍造就教会。第三，共用是透过彼此的关怀，彼此的爱护，以致好像一家人这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或者都给大家一个挑战，你在程序表个大纲那里你看到两项的应用，我们怎样可以在窝福堂去实践相见共用呢？实践肢体彼此相顾呢？我们很需要祈祷，其实供应的是上帝，所以很希望大家如果你有时间，你要登入我们这个小小的代祷网页，在里面我们会久不久 update 一下一苗团契的需要啦，肢体的消息啦，以致大家可以在祈祷里面纪念他们。又或者你说我可以走，想走前线一些，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晚堂又有啦，午堂又有，我们每个月一次有家长的团契，好欢迎你来到一起去听一下他们的分享，也都去分担喜与忧，跟他们一起行。又或者你说我想接触班小蚊仔，接触班少年人的，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恩苗团契里面做导师又得，做协助员都得。